各位听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因为 ChatGPT 呢，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关注就特别的多哈，尤其是这个机器人将来会取代哪一些工种，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因为毕竟跟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前途，不仅仅我们自己，甚至为人父母会担心我自己的孩子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 useless 的 class， 大家都会很担心。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很多业内的优秀的人才，很多年轻的朋友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那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今天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于新南威尔士大学机器人老师无聊老师，他可不无聊，他非常的有聊哈，又非常年轻优秀。然后还有我们 UTS 的汪守金汪老师哈，他是关注大数据的。然后从我们这边开始呢哈，给大家介绍 Ben 王斌，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熟悉，乔治河是独立市议员。Ben 呢有一个隐藏技能，隐藏的身份就是他原来读 CS 的 Master 呢，是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哈，这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可能周围有些朋友都不是很清楚。然后陈刚陈医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位急诊科的医生陈博士 Sammy 是我们一位 CFO， 我们今天好多新面孔新朋友。 Alex 呢是做破产清算的，非常的年轻，然后病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四大的我们觉得这个大厂的优秀人才，并今天也回归，非常的高兴跟大家一起来聊。我们从什么聊起呢哈，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是达芬奇聊起哈，这个达芬奇跟您所熟知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这个说的是机器人达芬奇，那个这个达芬奇是做什么的呢？今天跟我们的陈刚医生也有的聊了，就每一个朋友都有聊，我们会延展到其他的机器人，他是手术机器人，行业外的人就看个热闹，但是内行的人他就是看的是门道了。像吴老师他就非常熟悉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其实都已经好几代了哈，吴老师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吧。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然后非常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机器人包括主要医疗机器人的理解。提到这个达芬奇机器人，确实它是美国一个公司叫直觉外科的公司，他们生产的一款医疗机器人产品，主要是用来做微创的手术。现在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可以说是在整个机器人领域，包括医疗机器人和其他方面的机器人来说，是商业上最成功的一款产品。我看了一下这个直觉医疗他们公司的这个网页，像现在的话有一些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的话，全球有70个国家有装备这个达芬奇的机器人系统，然后一共有7500多台机器现在在医院里面已经就是临床的使用。然后像去年2022年大概有超过1200万例手术是通过这个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操作的。所以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到达芬奇机器人系统确确实实在临床上面有非常成功的应用。这个达芬奇机器人系统一会儿可能我们会更多聊到它的这个更细节的东西，虽然我们叫这个达芬奇机器人系统，但是有些像做机器人的他觉得它并不是一个机器人，反倒只是一个就是给医生用的一个装备，所以一会儿我们可能会有更具体的讨论。
行业内的人士他听的时候跟我们的表情都不一样，刚才吴老师在说的时候同样是做大数据研究也是跟人工智能方向有关的汪老师，他眯缝着他的眼睛就透露出去一切我尽在掌握我都了解的这个表情哈。说到达芬奇机器人，刚才给出的数据其实蛮惊人的，陈刚医生，咱们原来空口医院有没有达芬奇机器人，八卦的问一下。
我在手术室做麻醉的时候是在2013年左右，那时候还没有机器人，但是我2017年去 Sydney Adventist Hospital 工作的时候，那时候 Sydney Adventist Hospital 已经装备了达芬奇。刚才那个吴老师也提到了已经有好几代，而且去年的话已经有1200多万例手术是用达芬奇的。那么当然我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大家对机械啊对机器人对大数据比较了解。刚才吴老师也说了，其实达芬奇不能算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机器人吧，因为它总的来说它其实是电脑程序控制的一个机械手，然后由医生来控制这台电脑，然后对那个病人进行远程的操作。它有一定的好处，它的好处就在于首先当然是无菌的手段更加好，因为毕竟医生可以不接触病人就可以直接用机械手去操作这个手术本身。那么在我们人类的手的功能没有能够或者认知没有达到感觉的地方，机械手可以用非常精细的方式进入这个 人体的一些解剖结构，这样的话可以完成一些我们人类所目前的技术和 skill 没有能够达到的那个程度，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好处。那么第三个好处的话就在于它可以程序化的操作，这样的话有些比如说肿瘤啊，比如说前列腺癌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设定的程序之下进行操作，做的手术的那个结果就更加精细，那么切除的范围就更加的小，创伤就更加小，这是达芬奇机器人的比较重要的优点吧。
嗯，
那么我们回顾我们的外科手术的历史，当然我不是外科医生，我没办法做评论，但是这个大致有一个 common sense 吧，就是回顾我们外科手术的历史，我们首先是从人类普通的那双手，我们自己那双手使用那些工具来进行手术，那大家知道外科手术都是开膛破肚的，那么然后
吓人的词用的，
对啊对啊，那这是真的对吧、
嗯、
那么然后进化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就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我们有了微创手术，人类使用可以进入内窥镜的手段进入腹腔内进行把一些东西切除，那么这样的话创伤面达到了非常小的程度，但是这还是需要医生的那双手来控制这些机械操作的，因为本身我们这些内窥镜啊腹腔镜啊这些都是包括颅内都是需要有我们的一双手来操作，当然它可以比手本身要更精细一些。那么最后我们目前达到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人可以不通过我们自己的手去操作这些，而通过机器手，那就是达芬奇目前能够达到的这个水平。那么它的坏处也有，达芬奇手术据我所知还有好些 side effects 或者 adverse effects、嗯、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从理论上讲达芬奇手术可以让医生进行远程操作，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看着电脑程序然后达芬奇在那边做手术，那么但是从现实上来讲这个可能性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涉及到一个网络的 limit， 如果网络一旦断掉的话那么手术就必须停止，这样的话就会产生故障、
嗯、
那我们的手术是不能够有任何这样的故障产生的，否则的话会引起非常大的社会舆论，所以这是一个阻碍的地方。你可以成功一万例，但是你
招不起一例失败哈，
系统的问题出现了一例失败，那么这个系统就要被 questionable 对吧、
嗯、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嗯、对对对。
另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它非常昂贵，它当然价格已经降下来，但是它还是非常贵，所以说相对于别的手术来说、
嗯、
同样是前列腺切除手术，如果是人来做的话，那么对比机器人来做要便宜得多，这是另外一个、
嗯、
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障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嗯，虽然切除的创伤面会比较小，但是已经有报道就是说它并不能降低这个肿瘤复发的概率，所以说其实对于癌症来说、
嗯、
或者前列腺癌也好甲状腺癌也好它能够切除的比较漂亮，但是它不一定能够把这个肿瘤再复发的这个程度会降低，当然这是一个医学问题，这不是一个 机械问题、
嗯、对，跟机器解决不了，
机器也解决不了这问题，所以说这是几个它的缺陷所在的地方，所以我对达芬奇的了解大致是这样、嗯、不知道各位其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见解。
哦，真的专业的就是专业的哈，你看利弊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前面吴老师讲的在70多个国家有7500台，我知道那个成都三医院有一台这个达芬奇，后来查了一下费用，就像刚才陈医生讲的，我的天，我没想到一个微创手术它可以收费那么的贵，就想到了几点，当时脑子跳出来，因为我爸爸做手术做得很漂亮，以前年轻人叫他叫谢医刀，就是不是随着这个达芬奇哈，现人这种公司它都要以盈利为目的，它肯定推出达芬奇之后，后面陆陆续续的这种研发团队会乘胜追击，它会研发更多更精细的机器人来做手术，那以后这种所谓的留一刀谢一刀照一刀可能就没有了。另外一个，刚才我在想这个手术费用这么高的话图个啥，我就想难道就图出去给你，我前列腺手术是机器人给我做的，刚我们讲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笑，我看王斌也在笑，因为王斌很有意思啊，我就刚才讲到了乔治河的独立议员，关键他自己学 CS 的研究方向人工智能，他儿子又是医生，那我不知道就是王斌您自己对于达芬奇机器人了解多不多呢？我还是上次听到吴老师跟我朋友聊天以后，实际上我之前了解的很少，他们聊了以后我突然萌生兴趣，我们应该来就是对人类的未来的科技发展、嗯、应该跟大家一起再来普及或者深入一下。
我就谈一下这个外行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达芬奇的机器人，因为我儿子是医生，他跟我说、陈刚肯定更了解了，他说这个外科医生是最辛苦的，一上去就是8个小时站在那儿，然后呢都要带着尿不湿的下不来的，所以这个达芬奇这个机器人呢 他起码就可以减轻这些体力的这些劳动，医生其实对医生来说 是有好处的，这是我跟我儿子交流的这个看法。然后说到为什么这么贵还有人用这个达芬奇呢，我看了一下资料，在美国现在 90% 的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手术啊，都是这个机器人做的，这个数字就是非常惊人。这就说明费用是一个问题，但是人就是说这些病人啊，或者社会对这个手术这个对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信任啊，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我的一点看法了。那么医生呢，其实我也认识一些做那个 X-ray 的那些医生，像那个读这个 X 光片是一个很深的一门技术，他们的工资都非常非常高的，就是读那个照片。但是如果加了这个人工智能读这个图片的话呢，他就会大大的这个提高他的这个诊断率。所以他们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医生说了一句话，就说这个人工智能呢，他不会代替医生，但是呢他就会让懂这个人工智能的医生呢，可能就会淘汰那些不懂人工智能的医生。这就是我的一个外行的一个看法了，陈医生肯定更了解。
讲到达芬奇，刚刚讲到了，不管是吴老师也好，陈刚讲的，都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机械手臂，不太算机器人。将来无论是这个手术机器人也好，这种借助的外力的我们这种外骨骼的这种机器也好，我相信汪老师，因为他是做大数据研究的，像达芬奇这一类的这个机械人，是不是跟你们搞大数据研究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呢？
刚才其实吴老师还有陈老师还有包括 Ben 他们都讲得非常专业，就是说尤其是对达芬奇在医疗行业的这个应用。其实说实话我之前也听得不多的，就是说机器人的话我们一般听的就是说像波士顿啊 这些机器人啊，然后我也是昨天晚上赶紧去科普了一下这个达芬奇的相关知识的。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像目前来说的话，就像刚才吴老师跟陈医生他们所讲的，我感觉从我比较肤浅的了解，可能不是很深入，对达芬奇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还有它的所提供的功能来看的话，可能它跟我们日常说这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机器人有一些差异的，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就是说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设备，或者说是一个机械手吧，对，这样的一个概念。它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像我刚才也听到了吴老师介绍，就是说它可能需要比如说他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可能需要人先比如说设定好程序，然后才让需要医生提前设置好程序，然后让这个机械手按照这个程序去执行命令啊。那么一般的如果说这种我们讲的波士顿的机器人的话，他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机器人本身已经具备了很多这种比如说我看东西有很多的传感器啊，它有很多摄像头，然后它可能也有一些能够听到声音的这样的一些传感器，就是说把它放到一个环境当中来，它能够自动的去感知周围环境的所有的相关信息，然后把它集成起来，然后再自我的做决策，而不需要提前设置好程序。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有障碍物的空间里，那它在摄像头看到前面有个障碍物之后，它会去自动的越过这个障碍物，或者说绕过这个障碍物啊，它会自动的去规划这个路线，怎么去绕过这个障碍物，从哪里去走，就是它相当于是有一定的自主的这个决策的这个功能和意识的。那么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达芬奇的话，它目前来说应该还是没有这方面的功能的。当然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就是说凡是需要具有这种自我决策功能的话，它会存在非常大的不稳定性啊，就是说它可能
不听招呼了，
对对对，会出问题，比如说像自动驾驶的就是会经常出事故啊。但是在医疗领域它可能这个稳定性的要求比一般的领域可能要高上10倍甚至是100倍啊，就像刚才陈老师讲了，就是说你哪怕做成功了10000例，那如果失败1例就会出很大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说它的稳定性可能目前是阻止它向更高的自动化发展的一个障碍，是我的理解。
可以补充一点吗？
欢迎欢迎。
对，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讲的都非常非常好， 补充一点，就是接着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有些做机器人的不觉得达芬奇叫机器人，虽然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像媒体里面我们喜欢把这种看起来很非常酷然后又然后科幻有科幻色彩的机器然后叫机器人，但是从就是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你的那个自动化或者是自主性来讲的话，它其实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如果去看那个达芬奇刚才说那个直觉外科他们公司的网站，你找不到机器人这个字眼，就是他们不叫自己的这个产品叫机器人，叫一个达芬奇系统。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不叫它机器人，就跟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就是
就自我决策这种哈，
对特殊的这个应用场景是有关系的。我们需要它非常非常可靠，然后来操作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故率要非常非常的低，可能跟其他的这个应用场景相比的话，你对它的要求是特别特别高。如果是一般性的，比如说我就是扫地机器人，对吧，我们可能很多人也用过这个扫地机器人
对对对，
它能够自主的规划这个路径，但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机器人怎么这么笨，这个可能没扫扫完它就那个结束了。但是像这种的话我们是能够容忍的，就是它有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医疗应用的场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呢，目前这个达芬奇系统它在自主性上面还非常非常的小。它的整个的系统其实大概有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叫我们叫主控制台，这个主控制台实际上还是由一个医生来操作的，就是这个达芬奇系统它并不是自己去做一个手术，它还是
它的灵魂还是靠医生，
对，还是由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去操作这个机器人，只不过这个医生 他不直接去在病人的病床边去针对病人去做这个手术，而是他去操纵一个叫主控制台。然后这个达芬奇第二个系统叫从机械手，这个从机械手就是会放在病人的身边，然后去直接跟病人去接触，但是他的所有的动作都是由这个主控制台的动作去映射过去，有点像就是你可以想象医生的一个任何一个动作，然后通过某种方式某种算法，然后去完完整整的复现到那个从机械手上面去操作，然后
就是玩电脑游戏，
对对，
其实就是玩电脑游戏
啊，哎，这一下就很形象了哈，打 CS 那种感觉，
高达系统，我不知道有些人，
对，高达机器人，
对对，就有点像那个意思，就是你医生的这个动作，然后被复现到那个从机械手上面去，所以的话，
这是第二部分对吧？机械手臂，
第三部分就是一个影像系统，就是它那个从机械手上面的影像的这个就是相机，也会有非常高清的图像传给这个医生，所以医生他虽然坐在这个主控制台，他还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你这个病人的体内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操作的方式，甚至来说他会比就是这种传统的这个手术的视觉呈现会更好，因为他有比如说有两个摄像头能呈现给你一个 3D 的一个效果。所以如果刚才有讨论到就是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手术机器人而不用这个传统的手术，在某一些手术的方面它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就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做前列腺的癌的手术，现在目前来说这个用使用达芬奇去做手术已经成为了他们行业的金标准，所谓的金标准就是说我用这个手术机器人我产生的这个医疗的效果要比传统的手术更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优势在那里，是因为对于前列腺来说它的这个肿瘤通常是一个叫恶性的 aggressive 的这种肿瘤，就说所以你如果切除不完整的话，
不干净我们就切的
复发的这个概率就非常的大。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前列腺的这一方面就是又是一个在非常狭小的空间，然后你希望你手术把所有的肿瘤切掉但是又不切更多，你想希望保留更多的这个原有的这个组织来保留更多的它原来的这个功能机体的功能，所以这样一个限制的话就要求你这个手术的时候能够尽量的精确，就你只切掉那个有被肿瘤
癌变的那种组织，
发生癌变的那些组织。那么在这个应用的情况下这个手术机器人就体现了它的这个优势，比如说刚说这个主从操作的时候 通过我们的机构的创新，包括算法的创新，我能够让医生的比较大的动作去映射到从机械手非常微小的动作，这样的话我就提高了它的那个精度。你可以想象，比如说从机械手我只需要动一个毫米，但是我主的这个操作的时候，我可以比如说动一个厘米来映射到那边的一个毫米。这样的话，我这边如果我主的机械手的误差比如说有一个毫米的话，到那边只是0.1毫米的误差，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就是对于你这边医生这边的这个操作的要求就降低了很多。你可能有一些误差，但是反映到对病人的操作的时候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误差，整体上来说你的操作就更精确。另外一个呢，它提高了你的操作的灵活度，就是你的这个机构的创新能够让医生的很多你原来传统的这个手术器械没有办法完成的操作，但是通过这种机构的创新能够实现，通过这样一个机器人的系统。然后还有像防止医生的手的抖动，这个尤其是像年纪大一点的医生，一直担心的就是我的这个手术就是职业生涯的这个寿命
刀不稳，
因为我本身的这个年龄的增长而受到影响。有的这个手术机器人系统实际上是隐性的，它延长了这个有经验的医生的他的职业的生涯的寿命。还有像刚才提到的人机工程方面的考虑，确实手术外科医生他们非常的辛苦。因为做医疗机器人，我也参观了他们的一些手术，然后有时候是陪着他们站，一站要站一整天，我自己觉得我是受不了这个
是很辛苦。
医生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不觉得什么，但是从我们这个外行人来说确实是非常辛苦。那有了这个达芬奇的系统，医生可以坐在那里去做这个操作，他不是这个就是传统的这种手术的对人的站姿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一方面也减轻了医生的操作的负荷，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手术的更好的效果。所以总之我觉得所有这些加起来的话，确实给医生带来了很多的好处，然后对给医生带来好处的话，从手术的结果上面对病人来说也是一个
win 了，真的是，果然还是
在某些手术上面，确实是病人他会接受这样的更好的手术，即便他贵一点。
果然还是达芬奇最了解前列腺，这个刚。